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称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遍，还有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的主题是讲为何500位声闻弟子不敢代表佛陀去看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第一，所有人都知道，这不仅是去问病那么简单啊，这将是一场大乘佛法的大辩论，所以他们都不敢去。第二呢，500位声闻弟子都亲身领教过维摩诘居士的大境界、辩才和大智慧，所以呢，他们都不敢去见维摩诘居士。首先，我们回顾上一讲《维摩诘经》第二品的要义，在这一品呢，讲到维摩诘居士为了度化众生，视线生有疾病，因为他老人家平常广积善缘。人缘特别的好，但大家都问维摩诘居士有病的时候都很关心他，很紧张，纷纷的赶来探望他，上至国王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到维摩精舍去问病。维摩诘居士借他身体有病的这个因缘，为大众开讲的。人的身体都是由地、水和风四大组成的，是一个幻化不实的身体，是在提醒大家，应该要放下对身体的执着和贪爱，唯有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才能够及早的。证得不生不灭的法身啊！什么叫不生不灭的法身？就是佛身，这才是究竟圆满。这是维摩居士向大众开示的法要啊！维摩诘经弟子品第三，这一品呢是承接上一品的内容。当维摩诘居士为大众说完佛法之后啊。他就在想，像我这样卧病在床，怀有大慈大悲心的释迦牟尼佛，哪里会不加以关心呢？哦，他这个时候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立即知道维摩诘居士的心思啊，便问500位声闻弟子，是否愿意代表释迦牟尼佛？去看望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在《维摩诘经·弟子品》里面，也是第三品，释迦牟尼佛呢就列举了十大弟子为代表，作为一个详细的对答。这个十大弟子啊，在佛教里面非常出名，因为这十大声闻弟子啊，每一位各有特长。第一位呢叫舍利弗。智慧第一，第二叫大目犍连，神通第一，第三位是大迦叶，苦恨第一，第四须菩提是解空第一，第五位富罗那说法第一，第六位叫摩诃迦旃延，议论第一，第七位叫阿耨律， 天眼第一。第八位呢叫优婆离，它是持戒第一。第九位呢叫罗侯楼，它是密行第一。第十位也是大家都常常提到他的，叫阿难，或者叫阿难陀，他是多闻第一，他常常在佛陀的身边，佛陀到哪里去讲经说法，他都随时在身边，所以叫多闻第一。那么现在呢，我就逐一的来跟大家讲解释迦牟尼佛他第一位问的弟子，就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他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舍利弗听到佛陀要派他去探望维摩诘居士啊，立即就向佛陀禀告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为什么呢？他说，记得以前有一天我在森林里面，在树下专注禅坐，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走来对我说啊，说嘿，舍利弗啊，不要认定你这样才是禅坐啊，所谓的禅坐就是不在三界之中表现打坐的姿势，也不在心中生出打坐的意念。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认为真正的禅坐是在行住坐卧当中，不离当念的这一念清净心啊，不是你把一个姿势坐在那个地方就叫禅坐啊。禅坐这个禅是在一切处一切时，乃至在你心中也不能有这个禅坐的执着啊。禅坐是要能显示于日常行为，却不用舍弃佛道的精神。维摩诘居士他认为啊，他说禅坐是要能显示凡夫个性，却不用背弃培养崇高的品性啊。禅坐是心智在面对外在形象的时候，既不在内心安住，也不在身外浮动。也就是说，真正的禅坐，我们内心里面如如不动。当我们看到外在的形形色色的时候，我们心也不为外界所动，这个才是禅啊。舍利弗说，世尊啊，当时我听了维摩诘居士这一番话以后啊，无言以对啊，不懂怎么样去回应啊，所以呢，我不能当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么这一段的对话，维摩诘居士告诉我们，真正的禅坐，它不是一个有形象的，要做到怎么样呢？要到无相、无念、无住，这个才叫禅坐。大家还记不记得在《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说有所住，这个呢就不是禅定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派舍利弗去看病，他不敢去。那么释迦牟尼这个时候啊，他就问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尊者。他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大目犍连呢就禀告了这个释迦牟尼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以前有一天我在毗耶离城中的这个广场啊，为居士们说法的时候，维摩诘居士走来把我教训了一顿。他说，嘿，大目犍连啊，你这样不是教导白衣居士佛法的方法啦，应当要识之众生的根器，有力有钝，正确的来洞察了解他们，便可 无所障碍，是以大悲心来向他们赞叹大乘解脱道路，努力的使佛法僧三宝传承不断。只有怀着这种态度才适合演讲佛法。大目犍连就告诉释迦牟尼说，世尊啊，是当维摩诘这样论说佛法的时候啊，在广场上啊，有800位居士发了菩提心，我则没有这样的辩才啊，所以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么这一段的对话，维摩诘居士他要强调什么样的道理呢？就是强调当我们要对大众说法的时候，首先要观察每一个人的根性，看在场的是什么人，他是什么程度，他喜欢听什么佛法，然后呢再来施以教化，来跟他们演讲佛法。这样的演讲佛法才能够让众生得受益，让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维摩诘居士告诉大目犍连说法的要义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啊，他就对修苦恨第一的大家士说啊，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居士的病情吧。大家士回答释迦牟尼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记得以前有一天我在贫民区乞食，这时候维摩诘走来对我说啊，说嘿大家士啊，你有慈悲心，但却为了普及一切众生，你避开到富人区乞食，想到贫民区求施舍，这是慈悲的分别心啊。大家士啊，你应该要保持平等看待一切的原则，有次序的轮流到过去行乞。大家知道行乞什么意思吗？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所有的弟子每天早上起来以后都要去乞食，要给众生种福田。出家人所到之处，那么信众都会来提供食物。那么这种传统呢，现在在泰国啊，在缅甸呢，都保持了原始佛教的这种生活的特色。大家舍呢，因为他觉得穷人之所以穷，就是最有福报，所以呢，他就专门向穷人去乞食。维摩诘居士他说，毕竟比丘行乞，非为自己吃饭呐、啊。我是为正法身以养色身。比丘每天早上去行乞，真正的意义啊，就是给众生种福田，希望通过行乞来做一个修行，来种到这个法身，来养这个色身。大家舍被这个维摩诘居士说了以后啊，他的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位居士不是普通的一位居士啊，他说世尊啊，当时我听到维摩诘这一番话的时候啊，真正闻所未闻都未曾有啊，即刻对所有菩萨产生了敬慕之心啊，心里面还这样想，这位在家的大士辩才智慧如此超群，听他的教导，还有谁不能发无上菩提心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劝人行声闻乘和独觉乘，只推荐大家学习大乘佛法。所以我啊，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这段对话在表明一个什么道理呢？维摩诘居士说，我们这个修行人，特别是我们每天外出行乞，我们绕过了富人区，专门向贫穷的人去乞食，希望他们能够种福田，将来 都富有，其实这种都是分别心。有的人呢，喜欢到富人的地方去乞食，有的人喜欢到贫穷地区去乞食，其实这两者呢，都是分别心。维摩诘居士提醒修行人啊，对贫富之人，要行平等乞食啊，不能有分别心。好，我们现在讲第四位，释迦牟尼佛啊，就对这个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这个《金刚经》的当机众就是须菩提一位尊者，也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他对佛法的理解很不错的。释迦牟尼说：“须菩提啊，他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那么须菩提就回答释迦牟尼说：“啊，是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啊，为什么呢？记得以前有一天，我到维摩诘居士的家里去乞食，他拿了我的钵，盛满了饭菜，恭敬地送到我的手里。只是还没有等我离开，他就对我说：‘嘿，须菩提啊，对于施者供养的各种食物，如果能做平等享，那么一切诸法也就没有差别了。”如果能对一切诸法做平等想，那么对于乞食也就不做分别想了。如果能以这一种态度去乞食，才可以乞食。他还跟他讲了很多了，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的把整个过程跟大家这个介绍。他跟他这样一说了以后啊，他就感觉到很惭愧啊，就是这境界不同啊。所以呢，世尊啊，我听到维摩诘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心里面很惭愧啊，觉得他是一个大菩萨的境界啊，我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在这一段对话里面呢，维摩诘居士告诫我们呢，对于施者的供养，不管他施给我们什么样的食物，也不能做分别，对各种食物要做平等享。也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人在日常生活，不管人家给我们是什么东西，我们懂得用一种感恩的心去感恩大家，没有分别想，你就没有烦恼，你就会更加的快乐。有时候往往呢，人一有分别以后啊，就会说：“哦，这个人今年送给我红包多大？去年送给我红包多大？他送礼物送什么给我？”本来呢，就是一个心意，人家送一个东西给你，表示一种交流，表示对你的感谢。但是你如果用分别心来想的话呢，那么烦恼就来了。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故事里面要有所启示。好，我们现在讲第五位，释迦牟尼佛对说法第一的弗罗那说啊，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弗罗那回答释迦牟尼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以前呢，有一天我在森林树下给新出家的比丘们说法，这个时候呢，维摩诘走来对我说啊，说：“嘿，富罗那，说法要鸡叫相应啊，在说法前呢，你应先日定观察了解他们是什么样的根器啊，然后才能够对鸡说法，不要把腐烂的食物啊放进镶满宝贝的石器当中啊。”这个是一个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大乘根器的人，那你跟他讲小乘法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呢，对这种要听法的人，要先日定观察他的根器，然后呢看他的根器是什么样，再跟他们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你没有检验过众生的智慧的根基，就不要随便用小乘之法去启发他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呢， 释迦牟尼佛认为呢，身为圆觉都是一个方便法，最重要要让大家修大乘佛法，不要随便的以这个小乘的方法来教导这种有大乘根器的人。维摩诘居士啊，讲完以后啊，进入禅定当中，使这声比丘啊想起来他们的过去生、过去世。在过去啊，他们为了追求大乘佛法，曾经供养过500位佛。这声比丘都不是普通的比丘啊，都曾经追求过大乘佛法、供养过很多佛的大善根之人呢、啊，也有各种佛的根源呢、啊。于是他们呢，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这个讲话以后，豁然开悟了，恢复原本的发心，并向维摩诘恭敬顶礼啊。维摩诘更为他们说法，使他们发起了求成佛的菩提心，达到不退转的境地。这让我认识到啊，不了解众生根基的声闻，是没有能力教化别人去修学佛法的。所以呢，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维摩诘居士呢，他认为啊，在说法之前，应先观察了解听法的根器，他是小乘根器，那就跟他讲小乘；他如果是大乘根器，那就跟他讲大乘。这样的话才能够应他的机呀、啊。那我们现在讲第六位释迦牟尼佛啦，接下来他就对议论第一的大家讲演说了：“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家将言啊，就回答佛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以前呢，有一天，佛陀给比丘们6说法要的时候，我随即呢，把教义加以这个阐述，说明了无常、苦、空、无我、寂灭这层义理。这个时候啊，维摩诘居士走过来对我说啊，说嘿，迦坚言啊，不要以因缘所生法是有生有灭、有聚有散的分别心来解释如来的知法实相呢、啊？大家能听懂这句话吗？因为每个人都要了解一切法的实相是什么，都要了解佛的这个境界对知法实相是什么理解的。所以呢，维摩诘居士告诉呢迦坚言，不要以因缘所生法是有生有灭、有聚有散的分别心来解释如来的知法实相。他说迦坚言啊，知法本来毕竟亦不生亦不灭，这才是你真正要让众生认识的所谓无常的道理啊。他还举个例子，他说啊，人为五蕴所合，色、受、想、行、识五蕴合合而成。除去了五蕴之后，即找不到人这个法。明白五蕴也是假合的，所觉受的苦也是假的，本来没有存在，本来没有升起，它是空的，你就不会感受到苦啊。这时候你就会认识到苦的真谛是什么。这种道理都是大乘的境界，不可思议道理，一般小乘人、声闻乘人是很难去理解。他这样说法的时候啊，比丘们的心智都从束缚中当下获得解脱了。所以他说啊，说我啊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维摩诘居士在这个对话当中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要我们从一切法本来毕竟空，亦不生亦不灭，来认识无常的道理，你才能够真正的证悟到知法的实相境界是什么。 好，我们讲第七位，释迦牟尼对天眼第一的阿努利，他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阿努利回答释迦牟尼说：“啊，说世尊呢，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说：“记得以前呢，有一天，我正在与严禁大梵天王，与成千上万的天人在一起说话的时候，维摩诘居士。”走过来顺着我说的法提出了很多很高深的问题，他说世尊啊，我当时呢无言以对啊，所以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第八位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对持戒第一的优婆离说，他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吧。优婆离回答佛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记得以前呢，有一天有两位比丘犯戒之后，自己感觉到很惭愧，不敢去面见世尊，于是呢就前来问我。他说啊，优婆离啊，我们两人犯了戒律啊，生以为耻啊，不敢向佛陀请教忏悔的方法，但愿你给我们开示啊，以解除我们心中的疑虑，免得我们愧疚一生啊。于是呢，优婆离就说啊，说我呢就便依据戒律的守则向他们解说。他说当时啊，这个维摩诘走来对我说：“嘿，优婆离啊，不要再加重这两位比丘的罪疚感了，你应设法减轻他们的悔恨，不要纷扰搅乱他们的忏悔心。”讲了很多，在这里就不一一的说明。优婆离说维摩诘居士啊，辩才无碍，他这个智慧深广无边啊，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那么维摩诘居士在这一段对话当中，他主要告诉我们呢，他觉得忏悔不在形式，应从心中去觉醒，这是重点。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最重要呢是要从你心里面去忏悔，我不是在形式上的忏悔。这就是维摩诘居士所要表达的这种大乘的意境。好，我们现在讲第九位佛陀呢，这时候就对这个密行第一的罗侯罗说了：“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病情嘛。”那么罗侯罗回答佛陀说：“啊，说世尊啊，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说记得以前有一天呢，在毗耶离城中的许多富家子弟来到我的住所。”向我行礼并对我说啊，说罗侯罗啊，你是世尊的儿子啊，放弃了做转轮圣王的机会，我去出家。那么出家究竟有什么功德和利益呢？罗侯罗呢他就跟佛陀说，说我呢一是按照佛陀的教导啊，向他们讲关于出家的功德和利益。他说当时啊，这个维摩诘走过来对我说啊，说嘿罗侯罗啊，你不应该说出家的功德和利益啊，为什么呢？因为出家的本意不是求功德和利益的，对有为有目的者的做法才会演说功德和利益，可是真正的出家者不会有目的，是无为的做法，既是无为的做法，则当然是没有功德和利益啊。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也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一一的讲出来。这个维摩诘居士说啊，真正出家修行的人啊，他们在世虽如莲花出于污泥，但不会受到世间的事和人所牵累束缚。真正出家修行的人、啊、 他们会达到无我的境界，无所欲求。真正出家修行的人呢，他们不受外界纷乱的干扰，内心充满法的喜悦。如果能这样做的话，才是真正的出家。所以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这一段的对话主要在说什么呢？就是维摩诘居士认为啊，出家目的是在修行，希望说他能够弘法利生，助救救他，救性圆满，不是为任何的利益而来。所以真正的功德是不可说不可说，说出来的话呢，就不是真正的功德。一个人呢，平常在广行一切善事，但是我们在行一切善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去执着。如果你去执着有功德，那你这个功德就是有相功德；你如果说不值得功德，那么它功德是无限量的。所以，我们不管是对自己、对家人、对朋友、对同事，乃至于对寺庙做任何的事情，应该是以这种本分的这个心态来做这件事情。如果当你说是功德，你就着相了，那你这个功德就有相了。所以呢，其实，在《维摩诘经》里面呢，每一章、每一节、每一段，包含了很深的义理在里面呢。为什么说《维摩诘》这部经是一部大乘、充满大智慧的经典？就是它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很深的人生哲理。好，我们现在讲第十位，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就对了多闻第一的阿难，或者叫阿难陀，他是佛的这个侍者，常常都是在释迦牟尼身边，所以叫多闻第一。释迦牟尼讲什么经，基本上他都在场。他说：“阿难呐，你呢去代表我啊，去探望一下维摩居士的病情吧。”阿难就回答说：“啊，说世尊呐，我恐怕不能去探望他的病情啊。”为什么呢？他说：“记得过去有一天，世尊呐，你身体有一点感觉到不舒服，需要去喝点牛奶。”他说：“我便拿着这个钵啊，到了一家大婆罗门那里去等待事实。”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居士走过来对我说：“啊，说嘿，阿难啊，为什么这么早就持钵在这里呢？”就回答这个维摩诘居士啊，说居士啊，说世尊身体有一点点不舒服，需要喝点牛奶，所以我在这里。维摩诘这个时候便对他说：“哎，说停停停，阿难，你不要这样随便说话哦，为什么呢？如来有金刚不坏之身呐，已断了一切恶业，汇集了种种善业。”怎么可能生病呢？怎么可能会有苦恼呢？阿难啊，你应当知道啊，一切如来皆为法性的身体啊，而非妄想颠倒五欲的身躯呀。佛是世间的至尊，超越三界的众生。佛身没有一切造作，是无漏无为的，这样没有一切不净因素的身体，怎么可能生病呢？所以呢，他说：“世尊啊，那时我实在非常的惭愧呀，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误解了佛的意思啊。可是呢，这个时候，忽然之间，空中传来的声音说啊，阿难啊。”这位居士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不过啊，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中现身，他呢为了要示范给众生知道，人有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无常变换的，有时候健康，有时候不健康。这生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呐， 所以啊，他说阿难啊，你不要感觉到惭愧，赶快吧，把这个牛奶送去给佛陀吧。阿难就回答说啊，世尊啊，他的维摩诘有如此高超的辩才智慧，所以我不能担当前去向他问病的任务啊。这一段对话呢，维摩诘居士主要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佛真正的身体是什么身体呢？真正的身体就是法身，要让我们了解佛已经成佛了，已经觉悟了，他证悟到的是佛的法身，法身是不可能有病的。那我们现在看到佛陀有生老病死，那只是一种事项，事项给我们众生知道，每一个人这一生当中都有生老病死一个过程，让我感悟到人生无常，才会认真的修学佛法。好，最后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逐一的问了500位声闻弟子去向维摩诘居士探病，结果他们都各自讲出过往的交谈和曾经被维摩诘居士所呵责的遭遇，没有一个人敢代表佛陀去向维摩诘居士问病的任务。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做500位声闻弟子，包括佛的10大声闻弟子，都辩论不过维摩诘居士？有很多人啊，不管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看到这个《维摩诘经》这一部经啊，就觉得很奇怪，说这个10大弟子每一个人都有特长，有的是解空第一，有的神通第一，有的是议论第一，那么为什么辩论不过这个维摩诘居士？大家要明白了解，我们这一部《维摩诘经》主要目的呢，是让众生回小向大，想是小乘不究竟，唯有大乘的境界才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才是释迦牟尼佛想要看到的一种境界。那么这个10大弟子呢，他们所修的是声闻乘的这种境界，还没到这个大乘的境界，所以通过这种对话就能够显示大乘小乘的根本差别啊。我们要这样来看，我们才能够明白在维摩诘经里面所要表达的意境是什么。我们不能只在相上去执着，其实不管是释迦牟尼佛，还是10大弟子，乃至500罗汉，乃至维摩诘大居士，他们都是古佛在世，都是大菩萨的示象，他只是在演这一出戏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在这个戏里面得到一种启示，得到一种觉悟。所以呢，我们不能在相上说，哎，为什么一个居士对于佛的弟子如此没有礼貌，我们不能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维摩诘经，我们应该以大乘小乘的境界的差别来看这个维摩诘经它的对话，这样对我们才有所收获。所以首先大家不要对这部维摩诘经误解跟毁谤，我们应该要从中得到启示，大家呢要升起对大乘思想的敬仰，我们要发大乘心修菩萨道，到最后才能够成佛。因为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你怎么样才能够成佛？你唯有发大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度化一切众生，你在度化一切众生就是成就你的功德，功德圆满了，到最后你才能够成佛。所以呢，我们要修学佛法，要成就佛道，是不能离开众生的，要跟众生打成一片。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讲到，从大乘经典来看，从维摩诘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 烦恼即菩提啊，生死即涅槃啊。烦恼跟菩提，生死跟涅槃，就是在一念之间呢。我们要超越生死跟涅槃，我们要超越呢烦恼跟菩提，这个才能够证悟到不惑的解脱法门。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个环节呢，回答大家几个问题。有的人问呢，最近啊这个疫情怎么严重？那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湛山金色有没有开放？我们现在是这样了，又要保证大家的安全，又要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湛山金色每天都开门，除了这个三座大殿不对外开放，在这个大殿之外的广场、观音亭、还有罗汉亭、天王亭，我们都开放给大家去参拜的。也可以去朝拜这个观音亭里面的观音菩萨，还有那个罗汉亭、六祖亭、祖师亭，可以在户外那边去参拜。希望大家呢到了湛山来呢，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安全为主啊。然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到湛山来上香，平平安安的回家。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这个坐禅的问题哈。有的人问说，在打坐的时候用单盘。在单盘的时候呢，臀部下面呢又垫了大概有四指高的垫子，差不多到十几分钟之后，有时呢上半身会不自由的慢慢的往后倾斜，影响打坐的效果。他说请教说这个什么原因，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相信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刚刚在打坐的时候啊，你很难就是保持平衡，你有时候呢你一不注意的话，你身体啊有时候都是往前倾，有时候是往后，有时候往左边，有时候往右边。如果说你自己呢不注意你在打坐的这个形态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这个反应。但是最重要呢，我觉得呢，第一呢，就是说因为你打坐的时候呢，你要常常要觉醒，要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所以不单单要对付你的意念的各种的妄想之外，那么你要有时候看看，哎，我打坐打得重不重？因为你是刚刚打坐的，所以你常常要去关照你这个身体，看打坐的好不好。我觉得呢，最重要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常常哎提醒你自己，我打坐的时候不打坐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说身体呢歪斜了，时间长以后，那你会感觉到很疲劳，身体上不舒服。所以我是建议呢，在打坐之前先运动，你可以用跑香或者是慢行，或者做什么其他的 exercise， 然后呢慢慢的然后再打坐，打坐完以后再做一个小小的运动，这样的话呢保持你这个身体啊血脉畅通啊，那你打坐的时候你就打坐得很端正。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个人呢就是说疲劳了，有时候你就坐不正，有时候你这个经脉身体经脉不通，你也会坐不平衡。所以呢首先坐的时候座位要坐得稳，感觉到舒服，还有呢就打坐的时候常常要关照你自己，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另外一位问说，在打坐的时候呢脸上啊头啊会出汗，他说这个应该怎么样做法？出汗的话这个有好多原因了，有的呢就是你心里面很烦躁，有时候呢就是你这个周围空气不畅通，对打坐也不好，也会出汗。那么有时候有一种出汗是好的，就是你打得很好啊，气脉畅通，把你里面的这个毒气把它排斥出来，那么你出完汗你就会觉得很好，新陈代谢。所以呢出汗不完全是不好的，那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哦，你坐在那个地方这个空气不流通，或者穿的衣服太多，或者心很烦躁，或者是呢有时候你身体不好出冷汗，但是呢如果说你各方面都很好，哎，我说的时候越做越精神，然后这个时候出汗，那么这个是一种好的一个现象，就代表你这个身体啊新陈代谢。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最后呢我们把今天讲经者还有听经者的所有一切功德这个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跟我一起合掌这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